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们会拿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弟兄姊妹，我会拿我们的家庭成为偶像。更多时候，我们这群念了书有高等学位，当我们第二代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偶像。所以你不断的要他好好念书，考好 SAT， 去上 AP 的课，做这个做那个，在我的 resume 上面 community service， 有 community service volunteer experience， 然后能够上到长春的名校，最后我拿我们的儿女当成一个奖杯在那里炫耀。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的偶像，而在那个偶像群力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吗？耶稣说，那个偶像先把它去掉。约翰加尔文继续讲另外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从母腹开始就是一个偶像的制造专家。我昨天要跟你分享，我们儿子两岁的时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No， right？Terrible too， 开始的时候就是 no。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小时候想，我从小教他们要循规蹈矩，为什么到了那个节骨眼，他们却成为一个他们把持住最抓得紧紧的那个东西，他们不愿意放弃呢？长大了以后，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我们讲说，天哪，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偶像，原来我们从小就开始。我昨天特别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了我们在罪孽当中生的，我们从母胎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的人了。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群，我们这样子一群人，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耶稣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最正确的药方，等于是像一针见血的，你来做体检，我告诉你，你生了什么病，我给你这个药方。可是这个年轻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医生开了最重要的药方，结果这个病人却不愿意拿这个药方，忧忧愁愁的走了。我经常对在座的慕道朋友们讲，我希望今天你不要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如果你听见这个是上帝给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药方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好好的第一件事情，不管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个偶像，不管你承不承认，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认为你心目当中你绝对不能够放下的那一件事情，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我挣扎了很久，我挣扎了很久，发觉我的工作成为我的偶像的时候，我才开始才真正的认识到，我跟这个少年人一样，在这种青年才俊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我并没有把我生命的全部交给我的主。所以耶稣讲了下面的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我要对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这个脑袋很大的人啊，进神的国也是何等的难呢？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专业领域的训练当中，我们很难放下说，哎，这个东西跟上帝的国来比，我们要选哪一个？但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不是一个 either or 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非你及我的问题。但是上帝会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下面跟你讲下一句话。他讲这个骆驼穿针眼多难，然后这个门徒看见吓一跳，吓他说，神啊，这样子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得救呢？可是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我对弟兄姊妹，我对基督徒家的弟兄姊妹来讲，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你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怎么得救的？其实你们自己都曾经是一个大骆驼，你们自己都曾经是个大骆驼，但是神他的作为却让我们进到这个针眼过去以后，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讲下面这句话，在这个人所看为不能的事情，在神看来都能。耶稣基督这边给我们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一个非常小的针眼，一个庞大无比的骆驼。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完全不可能 impossible。 可是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上帝放进这个不可能的方程式里面， then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也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先决定了这个事情不可能，在我们的思想理系里面什么都不可能，什么都不可能。不可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脑海的理性已经成为我们心目当中最大的偶像，因为要用我们的知识来检验一切的真理。可是我刚刚跟你讲过了，真理它的存在是客观性的，我们的个人的主观经验只是证实印证了这个真理本身。而耶稣这边用的这两个截然非常强烈的画面来告诉我们说，不同存在的东西，是的，它可能不存在，或者对不起，它不能够同时存在。但是他说，如果你要做让我成为一个可能来解救你的上帝的话，你要做下面这件事情。他对年轻人讲讲，如果你要承受永生的话，你要做下面这件事情。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看 George Washington，你可以去侍奉他，如果你要侍奉耶稣。也就是在人的，我们特别对我像对基督的朋友我们基督的弟兄怎么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的观点让我们不能够对焦，就变成像青光眼或者像老花眼，我们眼睛就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聚焦的焦点已经不对了。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去，那时候还在大学教书，我去基督士协会开会，要开五个小时。我回来路上，我在揉眼睛，就不小心我隐形眼镜就滑掉了，没有掉出来，就滑在眼眶里面。那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一个眼睛，我近视非常深，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眼睛有隐形眼镜校正了。我将眼睛打开的时候，两个影像模糊的，我看不见。我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一路我就闭着一只眼睛开回来。我选择我这只好的眼睛看见这个焦点的时候，重新可以回归到正路上面，我重新往前走。我两个眼睛同时打开的时候，它所给我造成的是我的混淆，是我对距离的判断不准确，看不见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牌子出口的号码。你还记得耶稣讲到说，如果有两个眼睛，有一个眼睛让你跌倒的话，怎么样？把眼睛给它刨下来。我当时想，哇，好残忍啊！可是那次经验里面说 ，no， 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安全抵达，到达这个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国度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对焦的正确的眼光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耶稣讲说，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你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骆驼跟睁眼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话，你要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你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脚踏两条船。也就是我刚刚讲到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它不是要我们在这里脚踏两条船在这里。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刚讲过，我们就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社群里头，我们就推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石头往上爬。这个石头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偶像，然后你就得推这个偶像推到山顶。可是当你到达山顶的时候，你才发觉这个石头它终究要滚回到山下。于是有一天我不是成为一个教授的时候，我还是我吗？有一天我再也不是我父亲的儿子的时候，我仍旧是我吗？有一天我不是一个教会的执事，或是我不是这个机构的一个负责同工，我仍旧是我吗？因为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用很多的工作的事情来决定我这个人到底是谁。可是耶稣说，如果要得救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身份取决于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与地位。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在世界消费主义当中，我们就贪爱钱财，或者贪爱这个世界上的虚名。你看刚刚那个忧愁的那年轻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这个财富成为他的愁苦。 他自己被他的钱财的愁苦所刺透了。所以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你的心跟你的财宝其实是同样的地方，我们英文叫做 colocalization。 你知道你的心你的财宝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美国，我在美国教会聚会，我的牧师他经常会这样开玩笑，不是不开玩笑，他其实也讲得非常尖锐。他说，你把你的支票本给我看，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心在哪里。 You give me your checkbook, then I'll tell you where your heart is. 回去警醒以后，回去看我在我的所有的全部的价值观、生活观、工作观、世界观里面，我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年轻人他问我，到底说来承受永生，上帝说，你心里面最大的是那个偶像。我昨天前天晚上也跟你们分享过，我说法国数学家巴斯克讲过一句话，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空缺，他的形状是上帝。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块空缺，他的形状是上帝。我们可以尝试的用我们的工作、金钱、地位、身份、教育来填补这个上帝的形状的空缺，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我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我会永远跟这年轻人问一同样的问题，我到底还要做什么？我到底还要做什么？上帝给他的回答是，这个里面你缺的这一件，你最缺的这一件，就是神他自己。上帝是成为我们自己的，你用各样的外在的经验、各样的尝试去来满足的话，你绝对达不到的。所以 C.S. Lewis 曾经讲过下面这句话，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的经验都无法满足的这种渴望的话，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像所罗门王一样，他尝遍了天下的名酒，跟全世界所有最漂亮的女人睡过觉、上过床，他种了最漂亮的花园，盖了最，也花了13年建了最漂亮世界上的皇宫。在列王记下面也知道，他说所罗门那个时候，他那个有钱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在以色列国银子都不算什么。可是他最后的大海回蓝之关，他告诉我们说，在传道书里面说，这都是虚空的。他的所有的世界所经过的感官享受、声色犬马的刺激，他不能够满足他。C.S. Lewis 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是，可能的解释是，那么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而主耶稣告诉我们了，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We ar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我们是这一群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特别基督五家的弟兄姊妹们，我给你们一个鼓励，给你一个挑战。我们这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活出来一种什么不同样的生活形态？我们要活出一样什么样不同的价值观，让周遭社群的人看见，原来五家的这群人，他们在这个世界，可是他们的生活形态却是让我非常羡慕的。他们所推的不是一个大石头，他们所挑的是耶稣基督心里面得安息的那个担子。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叫你得安息。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推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你永远推不到顶端的大石头，因为奢华和荣耀是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耶稣说，能不能得救？可以的。人所不能的事情，神可以得救，神可以叫我们得救。这句话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为什么呢？各位，做电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key， 一个 shortcut 叫做 Control Z。 有知道什么叫 Control Z 吗？在英文的上面你会叫 undo， 中文我不晓得叫什么，撤销，对，中文叫撤销 ，undo， 就是你前面做打错了，你做一个 Control Z， 那么它就回到前面那个还是对的那个时候。那么在苹果电脑我们就用 Command Z， 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用 Control Z， 为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这人的一辈子，如果我们有 Control Z 的这个键多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君子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什么覆水难收，有没有破镜难重圆？这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错误的决定，然后我们一辈子就在那里懊恼、感叹很大的挫折。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哎，我们人生有个 Control Z， 然后就可以回复到以前没有犯错的那个时候。但我昨天晚上跟你们分享了，上帝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其实是在我们的救赎里面。所以属灵上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 Control Z， 他让我们重新回复了与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最原始的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他的 Control Z 借着他的十字架，他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了。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上下文，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辩护。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不承认保罗他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他认为你这种人是哪号人物啊，出言就是非常非常人看起来非常粗俗，这个就是讲话也是直来直往的，然后把我们哥林多教会臭骂了一顿，他说我凭什么要你来做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徒呢？保罗在这句话里面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说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像我这样子当年一个逼迫教会的保罗，我在耶稣基督里，我也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神可以把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得救的人，心里非常刚硬的人，当年迫害教会的人，你也知道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他在他写的这个书里面，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第八天行割礼，我是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人。他说我是加玛列门下尖顶受教的，就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可是他说因为神的恩典，只要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心啊，希腊文的 kainos 这个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心，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心，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新的人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全新。他恢复了我们这个旧的罪人，旧人的这个原来的旧的习性，他把一个上帝属天的这个生命放在我里面，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心，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是什么呢？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位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年龄层次，我们过去生命经历，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而这群新造的人所活出来的新的生命的样式，我们所不能够缺少的那一件，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那个房角石，这块石头。我刚才看见你们在建堂，在墙上你们挂了这个建堂的这个需求。我向神的祷告，基督五家它不只是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教会的房角石。弟兄姊妹们，因为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的活石，来共同建造这个灵宫。在这个神的国的家里面，你们所见证的是这个中国社群所看见的是，这是这个世界所需要所等待的教会。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没有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我要过看见的是，神要在这个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 Cupertino 这个地区的高台，甚至是北加州，全世界都会从这个领域，从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上帝一个最美好的见证。所以最后用这个来结束，回到我最喜欢的这个墓碑，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每个人你们回去写名字，然后在这一寸的线里面，你们最后来 做一个总结。我今天心情其实也蛮沉重的，其实第一堂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激动，因为昨天晚上我在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画面的时候， 跟我合作的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昨天过世了，就在我跟你们讲话的时间里面。Breast cancer, 她 fight 很久。我们一起做 leukemia 的实验，我们一起做很多的合作计划，所以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今天早上我就说，哇，不过感谢主，这是一个姊妹，这是一个姊妹。我跟平常跟她分享的时候，我们在研究室里面，我去她那边或者她来我们开 meeting 的时候，私下里面其实我们是在一起祷告，她很需要这样的祷告。所以她离开这个世界，我心里面就想找说，到底我用什么墓碑的名字来跟你们分享，我就找到了这个墓碑，这个Leona Ravenhill。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我昨天晚上讲过了，所以从此以后死亡不能够再独霸一方，我们的死亡不是成为我们的终点 terminal， 不是成为我们的终点站最后一站，它是成为我们的中间站 midpoint。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进到永恒里面，我们与我们的上帝同在一起。所以 Ravenhill 他讲了一句，他的墓碑上面，他的名单上面，1907年到94年他写了一句话，他写什么呢？他说 Are the things you a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所追求所活的，为这个事情而活的这些事情，值得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吗？值得耶稣基督为这些事情而死吗？如果你自己回去思想以后，你发觉这个事情不值得耶稣基督为我而死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你心中最大的偶像，把它除去。从此以后，你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原来我所要变卖的这一切里面，真正耶稣为我而死的是我这个人。耶稣是为我这个人而死，他不是为我的博士学位而死，他不是为我的聪明才智而死，他不是为我的经济社会的地位而死，他是为我这个人，这个罪人而死。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所以我就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我是1962年出生的，假使神给我这个恩典，让我能够活到80岁，我在2042年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如果在2042年离开这个世界，在这80年的岁月里面，当我的后代子孙，当我的其他的同工们来到我的坟墓面前，他看见我的墓志铭的时候，我如何来总结我自己的一生。我后来想了很久以后，告诉我的儿子女儿们，将来我死了以后，你把这个话刻在墓碑上面，英文是 End of Construction Grand Opening。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神不断的每一天在塑造我，在淘炼我，在问我，我生命当中还缺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上帝？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的能力，上帝是为我这个人而死，所以我愿意在我有生之年当中，我让他来塑造我。当我见上帝面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全新荣耀的身体，我跟上帝说，我在这里开张大吉，一个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上帝同时在那里。我相信我在那个地方也会看见昨天晚上过世的那位姊妹，她再也没有这个癌症对她的缠绕，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在世界上所有被上帝呼召出来圣徒，当他们把耶稣尊主伟大的第一位放在那里时候，在那样子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就像刚刚唱的起恩典一样，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住了千年万世，可是我每当回想我们起初神拯救我们的那一刹那的那个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高唱那个凯歌，跟当年我们被主拯救的那样的兴奋喜悦是同时，千年万年以后我们这一群人在那里聚集。我不晓得这样是一个多美的画面，我也不是自己主动去找死说神啊赶快接我走，但是我期望那一天的来到，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这一个阶段结束以后，我真正的下一个篇章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与上帝同行同走的永恒的生命。今生绝对没有永恒长， 我们可以潇潇洒洒地走一回，但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时候像少年人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处方一样，是我们还缺少一件，应该讲我缺少一件，这一件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谢谢主在生命里面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愿主自己来成为我们一切，成为我们所有的基石。为基督五家的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愿他们在这个社群里面是上帝你亲自来差派带领成长传扬上帝福音的人，愿这个教会成为这个福音流出口的管道与给世人万民得福的教会。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来祷告，愿他们的心思意念，愿他们在心中的所思所想的，也求主你自己来做改变与转化的工作，来保守我们三回的脚步。孩子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